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四章，今天我们读九到十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起行时，必须先拆卸会幕，对于如何处理会幕中自身的物件，神有很详细的指示。这些物件代表着神的圣洁、公义和荣耀，必须很小心仔细地对待。我们已经读过了关于至圣所中的法柜和圣所中的陈设饼的桌子，我们继续来看在圣所中的第二个物件金灯台。我们读第九节和第十节，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圣所里的第二个物件是金灯台。金灯台是用一他连德的金晶锤打而成，上面有七个灯盏，是在圣所里唯一的光源。神指示摩西和亚伦要用蓝色的毯子遮盖金灯台和点灯所需要用的各种器皿，包括剪灯芯的剪子、盛灯灰的蜡花盘和盛油的器皿等，这些都要盖在蓝色的毯子下。从属灵的含义来说，金灯台燃烧橄榄油而发光，一方面说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而这光是来自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时一再地宣告，我就是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也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圣灵供应给我们生命，就把基督的光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美以及我们自己的不堪，使得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这是第一面。从另一方面，圣灵也要借着修剪甚至于捶打，把我们这个不堪的人打出杯、打出球，还打出花，使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姐妹构造成为一个金灯台，而金灯台就是教会的预表。金灯台被蓝色的毯子覆盖，说出教会是属天的。最外层还要再盖上海果皮，并且用绳子绑紧固定，放在台架上，方便哥辖的子孙搬运。被海果皮覆盖的金灯台在旷野行走时才能够抵挡日晒、风吹、雨淋。同样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功能性的外表，不需要精致华美，要能够抵挡世界的潮流和各种环境而来的侵扰。教会的内部需要属天，因为神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接下来我们读十一节，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在圣所里的第三个物件是金香坛，请注意，神吩咐的次序不是照着这些物件在帐幕里的位置。至圣所中的法柜是最重要的物件，若是照着位置，最接近法柜的物件是金香坛。然而神吩咐的次序是陈设饼的桌子，其次是金灯台，再其次才是金香坛。这个次序是圣徒们经历生命成长的次序，先借着基督在地上死而复活而产生的救恩，我们能够享受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而生命成长总是带来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制作。 把我们和圣徒们一同做成一个金灯台，这就能照亮一家的人。之后才到金香坛，借着祷告与神同工，使教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完成神给教会的托付和使命。金香坛要用蓝色的毯子覆盖，说出我们的祷告是属天的，与神同工也是属天的，我们乃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是为着在天国的荣耀。最后还要盖上海果皮，穿上杠，方便哥辖的子孙来搬运，这样行走在旷野里就不会受到各种环境的侵扰和影响。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果皮蒙上，放在台架上。圣所里的三个主要物件，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金香坛，神都已经吩咐完毕，剩下来的就是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在民数记三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这幔子是由哥辖的子孙们看守，因此也应该是由他们搬运。在圣所和至圣所里的物件都是神圣的，只有祭司可以经手。这个幔子和悬挂幔子所需要的器具都要用蓝色的毯子包裹，说出这个分隔是属天的，是人不能逾越的。正因为如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是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说出这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幔子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了我们破碎，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来朝见神。最外层还要蒙上海狗皮，并且放在台架上，方便哥辖的子孙们搬运，走过满了风沙日晒的旷野。办理完圣所里的物件，神就开始吩咐该如何处理在外院子里的物件。我们来读十三节和十四节，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在外院子里最重要的物件就是铜祭坛，铜祭坛的材质是皂荚木包着铜。在利未记一章到五章所启示的五个基本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五个基本祭都是要把祭物烧在祭坛上，化成一股怡爽的香气，达到神面前，使神心满意足。以色列人的献祭相当于今天我们的敬拜和奉献，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必要条件。铜祭坛是进入会幕之后人会遇到的第一个物件，这也说出每一个圣徒蒙恩得救后必须经过的第一个关卡，就是在敬拜中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的时候，祭坛上的火是不熄灭的，因此起行之前需要先除去祭坛上的灰，再铺设紫色的毯子，最后把献祭时使用的各种器具和器皿，像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等等，都放在紫色的毯子上。最外层 再蒙上海狗皮，并且穿上杠，方便歌侠的子孙们搬运。这里最特别的就是紫色的毯子。为什么是紫色的呢？圣经并没有直接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照着属灵的预表来推论。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救赎所预备的羔羊，好担当世人的罪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当时的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给他安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们意图以政治之名借着罗马人的手除掉耶稣。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知道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要除掉耶稣，因此他特别问耶稣说，你是王吗？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完全不逃避，直接回答他就是王，并且是要来为真理做见证。紫色是君尊的颜色，用紫色的毯子铺盖祭坛，就预言1500年之后，做王的耶稣基督要成为赎罪的羔羊，被献在祭坛上。另外，紫色还是红色和蓝色调和而成，这也预表了一个罪人蒙恩的过程。只有经过救赎的血，以红色为代表，才能达到属天的境遇，以蓝色为代表，而把红色蓝色混在一起就是紫色。接着我们来读15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在起行之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先遮盖会幕中献祭和敬拜所使用的各样器具和器皿，并且照着神的吩咐把他们遮盖包裹好了，穿上杠，或者放在台架上，歌侠的子孙才能够来抬这些物件。神再一次吩咐歌侠的子孙们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神特别安排了歌侠的子孙们与祭司们配搭，来搬运这些至圣之物，因为他们都是出于歌侠一族，这方便了他们之间的配搭。对于会幕熟悉的圣徒们一定注意到，歌侠人所搬运的物件中少了一项，就是介于铜祭坛和圣所之间的洗濯盆。祭司们要进入圣所侍奉之前，一定先要在洗濯盆洗手和洗脚，除去污秽之后才能够进入圣所侍奉。人似乎忘了这个物件，完全没有提，为什么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从物件的构造来分析，洗濯盆是铜做的，分为洗濯盆和盆座两个部分，分量重，不精致，又放在外院子里，比较像结构型的物件。因此由搬运沉重的结构物件的米拉利的子孙们来搬运，所以不在歌侠子孙们所服侍的项目里来提。这样的解释当然合理，不过我还是愿意找出属灵的含义。神做一件事或者不做一件事，应该不是随机的，或只是为着外面的需要，应当还有更深的属灵含义。 只要我们专心寻求，神一定会给我们答案。在出埃及记38章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一节告诉我们，洗濯盆的铜是来自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们的镜子。当时的镜子都是铜做的，把铜擦亮了就可以做镜子来用，而这些镜子是来自在会幕前侍奉的妇人。这些妇人年轻时喜欢照镜子，而铜镜或许是他们所持有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愿意在会幕前来侍候。他们不能在祭坛上侍奉，也不能进入帐幕，只能在会幕前做一些扫地打杂的工作，长期被日晒风吹雨淋。年老的时候，外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爱主愿意侍奉的心。年轻的时候貌美，还喜欢照镜子，现在年纪大了，连镜子也不照了。他们就把镜子奉献出来，打成洗濯盆，里面装着水，让祭司们洗手和洗脚。而这铜镜做成的洗濯盆，似乎也在提醒祭司们，要和他们一样，用一颗单纯爱主的心来侍奉神。这些祭司们有身份，有地位，有恩赐，有能力。当他们侍奉主之前，必须公开的洗手洗脚，使他们连于这一般单纯爱主、没有身份、没有恩赐的老妇人。这提醒他们，侍奉主不能够高高在上，要连于那些劳苦服侍，甚至于身份地位都很低下的人。因此这个洗濯盆不需要遮盖，它是一个当众公开的提醒。这个洗濯盆要由米拉利的子孙搬运也是合理的。接着我们来读16节，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和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祭司们献祭敬拜时所使用的材料，还有点灯的油、烧香的香料、高抹各样物件和高抹祭司的膏油，以及常献的素祭等等。这些东西分量虽然不多，却都十分珍贵，并且有丰富的属灵含义。油预表圣灵，这是我们都清楚的。膏油就预表圣灵带着基督死而复活的元素。用膏油膏抹物件，能够使物件成圣；用膏油膏抹人，使人能够承担神的托付。而香料根据出埃及记30章34节，是由拿他佛、施洗列、洗利、底拿和乳香这四种香料调和而成。这四种香料代表的属灵含义，请圣徒们复习出埃及记30章的每日读经，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细讲了。烧香就预表圣徒的祷告，素祭基本上是细面调油加上乳香，预表基督柔细纯良的人性。这些珍贵的材料都要由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管理，同时以利亚撒还负责督导歌侠的子孙们，要看守帐幕和其中所有的，包括在至圣所和至圣所里的各种器具。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仅安排工作，还细致地安排负责的人，为人处理事务型的侍奉，他们的侍奉都要在祭司的管理之下。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因为神是有秩序的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 会幕起行时，祭司和歌侠的子孙们负责遮盖包裹和搬运在帐幕里各样的物件。这些都告诉我们，今天教会要往前行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在教会里需要有祭司的侍奉，也需要有立位人的侍奉，一切都按着神的次序，有合适的配搭，教会才能够在这世界的旷野中显出神荣美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以及教会中圣徒之间的配搭，都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顾及神的圣洁、公义和荣耀，并且对着世界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